既然是个兆头，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事，不简单的一件事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翻作是童女了，就不能翻作少妇了。因为如果你真的把它翻作必有少妇怀孕生子，弟兄姊妹，少妇怀孕生子是天天的事，到谁你无论到哪里常常看见少妇怀孕生子，你不会拿一个平常事拿来做兆头的。所以根据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两个翻译里面应该翻作童女。如果两个都可以翻少妇翻童女的话，那么这个到底应该翻作什么呢？你要上下文来决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，我们的主耶稣是个童女玛利亚生的，你这个真理从哪里来？这个真理你就要看，你要从神自己的话语里面来。好，如果光这样也许你还是不够放心，但神的话就很清楚。所以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啊，有一次也引这个旧约的话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感谢主。现在在马太福音里面呢，不再是希伯来文，是希腊文。这个希伯来文里面那个字可以翻作少妇，也可以翻作童女，但你一到希腊文你没有第二个可能。到了希腊文，所有懂得希腊文的告诉你说，那个只有一个翻译，就是童女。所以现在你把主的话通通放在一起，你就有一个最重要的结论。那个结论是什么？结论就是玛利亚，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就是照着以赛亚七章的预言。所以现在如果有人和我们争论，现在如果有人和我们辩论说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同你玛利亚生的，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，这是新派的人，新派的人他们就是不相信主耶稣同你玛利亚，他们觉得这是新约嘛，是不是觉得现在二十世纪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样相信吗？但如果我们是相信神的话，你发现神的话是把这些重要的真理是放在什么？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面。我是个读物理的人，是个读科学的人，我可以向你们做见证，今天神的话那个根基所摆的那个根基呢，稳固到一个地步，会叫这些读，会叫所有读科学的人会惊讶。所以难怪有人告诉我们说，除了马丁路德之外，在圣经在教会历史还有一个很会解经的人，他的名字是加尔文啊。我们普通说的长老会一定要追到加尔文，说的路德会是一直追到马丁路德。那么加尔文是谁呢？加尔文也是在恢复公中间的人。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圣灵一面是兴起的马丁路德，一面是兴起的加尔文，是他们起来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明白圣经最基本的不是按照灵意来解经，不是按照那个寓意让做那个来解经，不是最基本的，不是。你如果要明白真理的话，你一定要按照圣经里面字面的意思，你不能随便把它灵然解。如果你随便把它灵然解了，你可以这样解，我也可以这样解，那么好了，到底主耶稣是同你玛利亚，到底我们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？到底有一句很重要重大的真理，你怎么明白？你我怎么明白？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嘛，如果这些东西我们不是摆在这稳固的根基上面，我们和不信的人有什么不同？不信的人没有指望，他们不知道将来到哪里去。那如果今天我们因着圣经的真理明白了，我们不只是得救了，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是不再灭亡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经过大白座、大宝座、大审判。这是为什么基督到临终的时候能那样的安息，能那样的平安？一面他承认我是罪人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不必再经过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，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审判过了，他已经代替了，他已经为我受了这许多的痛苦，所以感谢主，因着我相信的缘故，我已经蒙恩得救。那不是得救了，而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主耶稣说，我今天就和你在乐园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止如此，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，然后末次号角吹响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在坟墓，如果主迟延的话，我们这些在坟墓的人都要醒过来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与主一同作王，那有一天，然后最后进到新天新地去。我问弟兄姊妹， 你怎么知道这些是真的？那么这些是真的是假的，一定要把它放在真理的根基上面。你不能说可能大概没有这件事。信耶稣有永生，信耶稣就是有永生。你相信你有永生吗？弟兄姊妹，那这个从哪里来？这个真理从哪里来？这个真理从神的话语里面来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恐怕从来教会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人解经像达尔文解经那么科学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，神借着加尔文，借着马丁路德所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这许多重要的真理，那个是绝对是经得起火的，绝对经得起火的。那么这些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些经得起火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因为你怎么明白圣经呢？很简单，神已经用我们懂的话已经启示给我们。所以所有关于真理的，你看见圣灵都是用最简单最明白的话教我们能够记住的。比方说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再灭亡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父的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他的手中夺取我们，是不是？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谢主，虽然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快乐，但是我们就是犯罪了，我们不会，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快乐，我们会失去交通，但是我们不会失去救恩。那原因在哪里？就是这些重要的圣经呢。有一个小孩，有一个小女孩，她有一次有一个不幸的人在笑她，因为她就是讲这段经，她说你看，我的父比万有都大，谁都不能把我从他的手中夺去。然后那个不幸的朋友就告诉他说，哦，那你的神呢一定很伟大，是不是？因为神一定是伟大，他创造了宇宙。那么神如果伟大的话，他手一定很大，对不对？手如果很大的话呢，他的手指缝一定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不小心会从手指缝掉下去，那么你还是会灭亡的。你知道那个小女孩怎么说？她说，不是，我就是那个小指头。那么这个连这个小女孩子她都知道说，原来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乃是生命的连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话不是用来感觉的，这些话是千真万确的。神的话就是要把真理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特别我们这些追求圣灵充满，特别我们追求生命成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有一个难处，就是说我们忘记了圣经乃是真理，真理一定把它摆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真，没有这些这个确确定定的真理，那我们就很可怜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。那么真理，圣经讲的真理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所用的话都是最简单的话。信耶稣有永生，有子的就有了父。那么圣经里面很明显用很简单的信而受尽的或者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那么凡口里相信，凡这个心里口里相信心里承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圣经把这些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主耶稣说，我今日就要和你在乐园里。你看这个人，这个强盗前一分钟还在讥笑主耶稣。我们如果去读圣经的话，你读到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刚开始两个强盗都讥笑主耶稣，后来他们听，其中就是因为主耶稣畏罪犯祷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讥诮着他们不知道，结果其中有一个受感动就得救了。所以他怎么祷告？他说，主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这个祷告是全世界最短的祷告，也是最快的答应的祷告。下一面主耶稣怎么说？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这个强盗虽然他一生做强盗，但是他只要听见主耶稣的话，他只要相信主耶稣，他相信主耶稣他是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求你纪念我，你看 他就得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得救不需要你做了许多，不需要你流泪，不要流血，不需要流汗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都所成功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，所有关于得救的真理，福音的真理，你看见都是讲，都是用那个题材，一定就是用我们能懂得的话，很简单的话。那这些话呢，叫我们不是这样讲也可以，那样讲也可以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道理，不要轻看这个。这个就是圣经里面，你如果读哥罗西书的话，那里特别说的福音真理。那福音真理就是道理，也就是我们在英文里面所说的 doctrine。那么特别是你如果到神学院去的话，你一定要读这些东西的啊。那么有的人这个东西很干的，这个东西不能帮助我们生意长进，不要这样说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根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读神的话，你看见道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是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我们有一个教训，有一个这个教训我们要汲取的，就是你知道，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，改革以后，然后呢，你知道真理啊，就慢慢就开始放光了。就是那个时候，你知道马丁路德和他的同工们让我们看见，所有基督徒都是祭司，这叫有，这就是这个 universality of the priesthood， 就是说，今天呢，我们做祭司呢，可以每一个人都做祭司，意思就是说，主的宝血买回来有多少人？多少人就是祭司，那么这个是圣经里很清楚。那么谁最早看见的呢？有的人说这是弟兄会看见，其实这是错的。最早最早，严格说来，到马丁路德那时候就看得很清楚。那么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，就很多很多这些人起来，把神的话放在很稳固的根基上。那但是这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读神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，就在这里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。神的话不只是道理，如果你以为就是道理，那么好了，那你读神学家就可以了。那么你读神学院，那你就把它当个学问去读就可以了。那就是你头脑清楚，如果那就可以了。但这是一切吗？不是。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个时候就有的人就走了极端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在这些基础中间呢，就产生了辩论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说，那你的真理是错的，我的真理，我的解释对你的解释。因为现在你知道，因为大家都讲真理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慢慢的就开始了有一些争执。那么你看见说，虽然大家刚才读圣经，但是呢，好像这个圣经不能给他们生命。他们争起来那个情形啊，有的时候那个表现还赶不上世界上的人。所以你如果读那一段的故事的话，你就发现不错，神借着这些马丁路德也好，借着加尔文，他们的的确确有了很好的恢复。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反复圣经里面只有福音真理，别的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他们就埋头的在那里研究真理，也发现了一些真理。但是就是因为大家讲真理的缘故，因为真理是绝对的，绝对的绝对是排他的。那么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变成排他了，那么你知道这个难处就来了，不能容忍，觉得只有我的解释是对的，别人解释都是错的。只有我觉得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见有的人，他如果看见被提的真理，他觉得全教会要一次的被提。那他如果看见了，他觉得这是真理，那么现在呢，别人一定要解释和他完全一模一样。如果不一模一样的，他可以说和他完全，他就那就很难很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看见说，这个争执呢，就是那个时候这样的争执。那么大家呢都想真理，大家都要真理，这个是个好现象，这是件好的一件事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神的话不只是道理。神的话不只是教训，不错，神的话是教训，但是不止这么多。因为主他不只是真理，他也是道路。所以大家记得吗？就因着这个缘故，所以呢，大概到了 大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在特别在德国，那么很多基督徒啊，就因着这样的受苦的缘故，就因着这样的受苦呢，他们结果慢慢，你看一面是读主的话，但是另一面呢，好像他们得不到生命的供应，好像没有一条路可以走的。那么然后主在欧洲就特别兴起了一班人，这一班人就是我们读教会历史里面的敬虔派。那么这个敬虔派的人呢，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敬虔派的人呢，他们怎么读圣经呢？他们觉得今天你读圣经不光读道理，你要知道圣经里面，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最高的准则。今天我们在地上怎么过生活呢？你看见圣经会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走到另外一条方向去，觉得我们不要整天争真理吧，我们只要过生活，我们到底怎么过生活呢？你读路德记，那么路德记给我们看见路德记怎么做媳妇，然后拿阿米怎么做婆婆。那么今天我们不要争了，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家庭，那么我们如果要让人看见我们的见证，我们总要知道怎么做婆婆，怎么做媳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人他们所追求的，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看我们到底怎么样能过一个生活，这个生活是个敬虔的生活，叫人看见圣经是可以给我们做指灯的，就是做指南的，因为主的话就是路上的光，就是我脚前的脚。所以这些应该可以路可以走的，可以实行的。